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来自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在上班里面神训练我们的生命，我们昨天弟兄会的时候也讲到这个，在工作的单位里面我们学习工作的效率，我们学习负责任，我们学习生活 要有 priority， 我们学习怎么样在这么多的压力底下我们能够靠主得胜有余，我们能够在这么多的试探里面我们能够在世界中却不属于世界。弟兄姊妹，神借着你我在职场上都在训练我们，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真巴不得有一天我可以出来侍奉主，我可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我跟你说，我到20年呢服侍主，我都还没有机会专心祈祷传道为事。但是我感谢神，就是我们可以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件小事我们都可以来经历神，我们都可以来积蓄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大卫放羊，我们在座相信我们的工作都比他好，我们的工作都比他舒服啊，暴露在日头 严厉的这个照射底下，他暴露在大雨这个浇淋底下，他在旷野里面孤单，常常有野兽来啊，天天看到的都是这些羊妹妹，好无聊啊。我小的时候住在眷村里面，我也知道养羊是什么样子啊，走在他后面，他一路上给你大便，大便在你前面给你看啊，然后生小羊的样子啊，那个从小也都看过，跟这些人在，他不是跟这些人，跟他们在一起真是没什么意思。可是你却没有办法想象说，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在神手中最合用的一个器皿，指着说这是我找到合我心意的人，居然是从这样子平凡，这样子繁琐，不被人注意，被人轻视的环境里面，他所培养出来那尊贵的生命。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也千万不要以为大卫是特殊人才哈，所以被神拿出来放在宝座上。他能够被神放在宝座上，是因为他在他平凡的生活里面，他不轻看他任何的环境，他在主的面前向着神是一个绝对认真的人。所以以前我记得讲大卫这个点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说，她原来还在觉得自己很委屈，读了大学，读了这么多出来，然后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天天跟两个萝卜头在一起，然后碰的都是家里面的这些啊，这个什么开门七件事啊，然后换尿布做这些事，都觉得很烦。可是听到这个以后，她觉得她人生很有价值。我说哈利路亚，对了，不见得要到 Google 哈。弟兄姊妹，在你我的角色里面，我们都可以做得胜者。在最平凡甚至被人忽略看不起的角色里面，我们都可以有尊贵的生命。大卫君王的生命，那个牧羊的生命，那个大人的生命，都是在放羊的时候就已经培养出来。我们要感谢神。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啊，不要小看，不要轻看，所有的环境都决定在神的面前是积极的，是正面的，为了要造就我们。从前我讲过一个小故事，后来我发现在很多地方也看到有人这个写出来啊。他那个小故事里面讲到有一只老牛啊，这个牛啊，在那个农夫养的老牛啊，有一天不小心掉到了一口老井里面去啊。那这个农夫想，这只牛已经老了也没有用了，然后那个井呢也是废井，如果要花钱找人家把它救出来，那个钱可能都是他不知道多少的工资哈。后来决定狠下心放弃了哈，就是决定把那个井干脆埋了，把牛也干脆埋了。所以呢，他就是弄了那些土哈，这样一本机一本机的往这个井里面倒。啊，那个老牛刚开始的时候好伤心啊。为了这个农夫做了一辈子，他现在居然要埋我，那个土就一啪一啪的打在他身上。啊，正在伤心难过的时候呢，他脑筋突然一转啊，这个每一次土打到我身上，他就抖一抖，然后呢，那脚就站在土上面， 下一头下来的时候，他就抖一抖，又站在那个土上面，然后原来是要埋他的，后来变成救他了，他出来了。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讲神是那个老农夫要埋我们哈，那个农夫可能是要埋这个牛，但是我们的神从来没有要埋我们。打发所有的环境来，都是为了拯救我们。打发所有的环境来，是为了造就我们。上个礼拜季福弟兄讲过，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蓖麻树，我们不喜欢小虫。其实这两个都是神安排的，都是为了造就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在你我的环境里面，最小的事上都不要浪费，我们要认真啊。所以在大卫，我们也看见第二件事情，他凡事忠心，他追求卓越。这是大卫从小的心智，他做任何事情，他都全力以赴，要把它做得最好。所以你看见圣经的记载啊，他无论是在牧羊的时候，他弹琴的时候，他征战的时候，他做升官、做藏事长、做千夫长，他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他都是追求卓越。圣经里面讲到，他不论去哪里，他说无论扫罗差他到什么地方去，无论去哪里，他无论做什么，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他无论跟谁在一起，他这个人他都追求卓越，追求活出他的最好来。也不管扫罗打他到哪里去，他都做得这么好。不管他做什么事情，弹琴也好，征战也好，做放羊也好，做军官也好，他都把他做得这么好。不管什么时候，是出是入，他都做得这么好。弟兄姊妹，这个人就是在每一个处境底下，他要活出最好来。我记得几个礼拜以前，我跟你们讲过，这个雷根有一个很重要的幕僚长，他的挑战，他人生的原则，就是在他所有的 given situation 底下，在他现有的处境底下，他去找出 the best solution， 最好的出路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全力以赴。他不会去懊悔他手中没有的东西，他不会去懊悔他曾经做过的错，因为有些已经来不及挽回。他也不去那里埋怨他手中所没有的，他也不是只是在这里盼望将来有一天更好，他乃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在他现有的状况底下，他找出最好最好的 solution， 然后他就全力以赴。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那里懊悔过去，哎呀，如果我前一阵子没有投资那个股票就好了，我现在身上这钱会多很多，不会 401k 变 201k。 我们在那里懊悔过去，我们在那里盼望将来。亚洲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珍惜今天，珍惜现在。我记得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所有的今天都曾经是明天，所有的今天都将变成昨天。所以好好过好今天，就是创造美好的未来，留下美好的历史。你看我也懂一点，这个比较通俗一点哈，我现在讲属灵一点的。施布真说，他说你要延长生命的秘诀在于不浪费时间，而且把时间用在最高的目的上。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知道有限的话，我们就不知道珍惜，我们也就不会懂得什么叫做优先次序。我再讲一遍，如果我们不知道不认知有限的话，我们就不懂得珍惜，我们也就不会真正的在乎优先顺序。我想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假如美国这个现在能源危机啊，我1979年来美国的时候就碰上能源危机啊。假如说那个能源危机大到一个地步，现在政府规定每一个家一个月只能加满一次油，一个家一个月只能有一辆车加满一次油，我相信你开车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你会什么时候去开车？想去买一个盐巴就开一趟车吗？想去 McDonald 就开一趟车吗？不会的，全家一个月才一次哦，你一定把它留到最重要的事情，你马上就会调整你的生活优先顺序的。假如你像他当初中原理工学院院长韩伟出的题目，假设你现在知道你只剩下三个月， 可以活，你会怎么活？他给学生的考题啊，假如你真的就是只剩下三个月，你准备怎么活？当你真正知道有限的时候，你马上就懂得珍惜，而且你马上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我会按照优先顺序来用。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多少的今天在我们手中被浪费了。所以黎托森弟兄也说，他说没有一件事情可怜过浪费神的时间。其实我们这一生来到地上是神量给我们的时间呢，每一个日子都宝贵，每一个环境都重要，每一个环境不会小到没有价值，连像大卫放羊没有人管他，但是弟兄姊妹在放羊的里面，他却培养出这么宝贵的生命，所以你就晓得今天有多少的时间在我们手中被浪费了。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仇敌用各式各样的试探把人的时间拿去了。好， Cable TV Internet 都把人不知道多少的时间消耗掉了。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时间用在最好的事情上。所以有人说，过去叫做 history 历史，未来叫 mystery 叫奥秘，只有今天 present 是神给人的礼物，要好好珍惜，好好用它，好好过好我们今天的每一天啊！所以大卫在凡事上忠心，你看他放羊的时候他这么忠心，放羊放得这么好，他弹琴的时候鬼都跑了。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不知道多少次跟我们师兄姊妹讲的，我不是要给他们压力哈，只是给他们挑战哈。你们弹得好，这个我上讲台的时候容易多了，因为鬼都被赶跑了，心里面愁苦受搅扰的东西都在你们敬拜里面都被赶掉了。大卫琴，琴是没有生命的东西，这个琴交给世界一流的小提琴家，跟交给大卫带出来的结果是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可能赢得别人的掌声，弹得太好了，一个是叫人在神的面前得到释放，邪灵出去了，世界的捆绑掉了，叫人遇见神了。哎呀，弟兄姊妹，大卫不一样啊，别人弹这个琴，扫罗身上的鬼不见得出得去，大卫一弹，恶魔从扫罗身上出去，叫他全人得到舒畅。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知道这个生命太宝贵了，他做每一件事情他把它做到最好，而他的最好不是用人的标准，他的最好是神的标准。这是大卫啊，他底下讲到他不管去哪里他都精明，扫罗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他不光去哪里他得胜，不光做什么他得胜，不光什么时候他得胜，他连不管跟谁在一起，你看每一个人都喜欢他，除了扫罗，扫罗嫉妒他，大卫的臣仆喜欢他，众百姓喜欢他啊，扫罗的儿子爱他爱得不得了啊，他的女儿米甲，哎呀，死心塌地的想跟他。弟兄姊妹，这个扫罗自己一家人都跟着他，他底下的部下都跟着他，众百姓都喜欢他。弟兄姊妹，这个人不管在哪里，他因为他活出他的尊贵。后来他被扫罗追杀，逃到旷野里面去的时候，到了亚杜兰洞，那些欠债的、心中窘困的，还有很多土匪都来投靠他。哎呀，弟兄姊妹，大家都跟他之间，他跟谁在一起，他都能够活出该有的尊贵和得胜。啊，弟兄姊妹，所以我说，这个，今天我们太多的机会在我们手中浪费掉。啊，我们很多的人际关系搞不好，其实人际关系不好，对我们都是一个挑战，表示我们生命里面需要神有一些更深的工作，或是神更大的扩大，让我们呢，我不是说要去讨人的喜欢哈，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这种阿谀奉承、讨人喜欢，这不是神要的，而是说这个人在人的面前，他 earn 他该有的 respect， 因为在他的身上，他活出了神在他身上所制作出那个荣美的生命。这是大卫啊，所以他能够被神用来扭转这个局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成长，好不好？你看大卫是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做什么事，不管跟谁在一起，那好不好，我们回去就接受挑战啊，在我们每一个处境中，在我们每一个人际关系中，在我们每一个日子中， 在我们所在的任何地方，我们都求神让我在这个时候，在这个 moment， 在这个地方，在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够活出你给我的生命和该有的得胜。弟兄姊妹，这是挑战哈。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说 The biggest room in the whole world is the room to grow， 全世界最大的空间就是成长的空间。我们有太多的未得之地，有太多的地方需要进步哈。有的时候活在被别人搅扰的时候正在搅扰中，常常都会被神提醒，这是我的未得之地，我需要成长，我需要在主的面前进步，我需要在主的面前积极起来，得着神所要我得着的。而最后大卫他一心靠神，以至于他能够战胜巨人歌利亚。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仇敌的猖狂把整个神家卡在那里。那时候到了，神把大卫从伯利恒的野地一个少年人拿起来，摆到歌利亚的面前。歌利亚的嚣张那天止住了，歌利亚的高大那天倒下了，歌利亚口中出亵渎的话、羞辱的话，那天他的头被砍掉了。弟兄姊妹，都在大卫的手下。大卫，我说他的得胜不是在那一天才有的，而是那一天才显出来的。他早就有得胜了，因为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他就过得胜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我的歌利亚到底是谁？神家的歌利亚到底是什么？今天仇敌校正，仇敌羞辱，仇敌拦阻我们往前，时候已经够久了，40天了。神的百姓在旷野绕绕绕绕绕，到了申命记第二章第二节，神说你们绕行的日子够了。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巴不得这个痛苦能够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没有任何隐藏的罪、肉体的败坏，把我们这个人给挡住了，给捆住了。时间够了。大卫说：“我来岂是没有缘故的吗？”就跟以斯帖得到了皇后的位分，难道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大卫来，他说：“我来岂是没有缘故的吗？”他来是要除去以色列家的羞辱。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巴不得神今天感动大卫的灵，今天也感动我们。我们都有一个心智，要除去我们身上的羞辱，除去我家里面的羞辱，除去教会的羞辱，除去这个世代神儿女们的羞辱，让我们起来都靠着神来面对我们的歌利亚，成为一个扭转局面的人。而大卫在这里，他讲了一个这么雄壮的话，他说：“我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他说：“我必杀你。”而目的是什么？他说：“我要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在以色列中有神。”哎呀，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这句话，在我们过去买会所的时候，祷告会常常被人祷告出来。我们要做的不是只是买到会所，我们要做的不是只是拿到 permit， 我们要做的不是只是拿到筹到足够的钱。弟兄姊妹，我们都一直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点我们有能力，我们配。我们在这里一个祷告，就是要让普天下的人知道，在我们中间有真神，神与我们同在，是神做成这件事情。哎呀，弟兄姊妹，在你我的遭遇里面，希望我们都是有这样子的祷告，神把我们释放出来，神把我们从困境中带出来，神让红海在我们面前裂开来。弟兄姊妹，这一切所做的都是要叫人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神，在我们中间真是有神。而且他说要叫普天下的人都知道，要让众都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大卫他一心就是信靠神，不是他血气之勇，不是因为他天生丽质长得雄壮高大不是说他吃的爆胆这个人目中无人。弟兄姊妹，乃是他专心靠神靠神是 wholeheartedly 英文翻译他全心整个心靠着神，所以他能够得胜。所以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得胜的生命是在他平常的生活中就累积出来的。狮子来了，熊来了， 耶和华怎么样子救我脱离他们的爪，今天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这个没有受割礼的这个哥利亚。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平常神就预备我们，神训练我们，神装备我们，神提升我们，常常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处境，可能是你个人的，可能是你朋友的，可能是神家发生的危机，神要使用你，使用我，把我们摆到那里去，成为扭转局面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目前的学会信靠神，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真的靠着主恩典，所有的难处，所有的难阻，能够在今天就靠着神做得胜者。在小事上忠心，神要把大事托付我们，在平凡的生活里面得胜，将来在碰到不平凡的战役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活出得胜来。我们仍然要问，到底在你我的生命中，我们的哥利亚是谁？我们受的羞辱够了，我们应该起来靠着神的恩典，专心靠神，让哥利亚从我们的前面挪去，不再拦阻，不再羞辱我们。有的人的哥利亚可能是自己的个性，可能是捆绑自己的罪恶，可能真的是生活中的难处，我不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一个弟兄在中国的一个地方，神呼召他去侍奉，不是那个山里面的那些弟兄姊妹，非常辛苦。他去那边去了开工，去那边做，做了将近20年，没有人得救，他非常的灰心。他准备要回去了，准备回他自己老家了。结果当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神仍然鼓励他再留下来，不要放弃。他留下来，一留又多留了几年，还是一个果子都没有。也到最后他决定放弃，他要走了。这个哥利亚太大了，没有用，铜墙铁壁，他真的放弃了。就在他走走走的时候，神感动他，后来他又回去。弟兄姊妹，他这一次再回去的时候不一样。那有时候神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好像神容许那个难处持续的存在。弟兄姊妹，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那个得胜，那个经历，那真是宝贵。那弟兄再回去，发现他完全不再在人里面带着任何的寄望和要求，要看见得救，要看见有果子，他就是专心的、专一的靠神做主要他做的事。结果后来整个得救的那个火就在他们山里面烧起来。啊，这个有一个连长的弟兄从海外进去，他说他那一次参加他们的聚会，一次受浸聚会就700个人。啊，弟兄姊妹，神的工作，神的祝福，像那个水坝一下子拉起来。啊，过去这些年所有累积的信心，在主面前的经历都没有白费，洪水涌流，那个得救的风、得救的火是止不住的，一批一批的人得救。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说我们的哥利亚可能就是灰心了，我们失望了。我到一个地方去，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一个年轻的人跟我交通，他说那个网络的色情把他捆绑到他非常痛苦，他胜不过去，他怎么胜都胜不过去，他就又在教会有服侍，所以他很痛苦。他后来问我，我说你想胜过吗？他说我想。我说你想胜过，你就回家把你电脑 internet service 停下来。因为他单身一个人住在房间，他说我每一次都预备好了，鼓足勇气回家，可是我又失败了。我说你就斩草除根，全部除掉。刘子梅，我后来碰到他2年多了，他告诉我，他说他再也没有自己用 internet， 他只有在公司众人面前的时候上班用，他家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刘子梅，他的哥利亚倒下来了，原来消耗他这么多年，让他痛苦，让他觉得他不配服侍，他也不想聚会，但是刘子梅他靠着神的恩典，哥利亚倒下来。别人就是贪念今生的享受，追求物质。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不是老是没有果效，他去问一个年长的传道人，传道人看着他，那是好几十年前了哈，他说年轻人，我建议你卖掉你手上的金表，买个闹钟回家，太贪图舒适的日子了。好像你在少几十年前，谁戴得了金表啊？你传道人去戴个金表，然后天天睡到太阳照射，这个都已经日正当中了才爬起来，你怎么会服侍有力量？卖掉你的金表，买个闹钟，好好追求主。 弟兄姊妹，我们个人的这个巨人不一样，你不要小看我讲这个东西。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在主面前不长进，因为懒，不够殷勤，所以懒了可能成为一个巨人的。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你我的哥利亚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要祷告。有人的哥利亚就是一个电视啊，不管你32寸、37寸、40寸、50寸几寸的人都可以挡得住你，我跟你讲19寸也能挡住你。19寸的哥利亚一挡挡了你40年。弟兄姊妹啊，要起来啊，受的羞辱够了，真的够了，绕行的日子够了，该起来，靠着神的恩典把哥利亚打下来。这是大卫羞辱神家40天的哥利亚，在小小的大卫面前倒下来，因为这个人的生命专心靠神。啊，穆迪曾经说，他说在我人生走天路的时候，我最好的头等舱的票 The first class ticket 是诗篇56篇第三节，当我害怕的时候我依靠你。 When I am afraid I trust in you。 弟兄姊妹，你可以把这个害怕换成任何事情。你灰心的时候我们来投靠神，我们绝望的时候投靠神，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来投靠神，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来投靠神。弟兄姊妹，不管你现在的什么任何环境，你的哥利亚是什么，是灰心也好，是难处也好，是失败也好，是软弱也好，是疲倦也好，是害怕也好，不管它是什么，弟兄姊妹，当我这样子的时候，我要来投靠神，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让哥利亚倒在我们面前。他来跟我们征战，靠着刀枪，靠着铜戟，我们跟他征战，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